说学佛学到后来就是一个悟字，那么就是说做一个假设吧，其实就是说修行还有我们去平时去念经消除业障，都是不是说分割孤立的，是在一起的。那么就是做一个假设，比如说我们看白话佛法，那注重的是在修心，然后平常做就是做一些好事啊是在修行，然后我们念经呢是在消业，就是这样讲吧。那么就是说如果念经念的少，然后他就是好好的读白话佛法，好好的去悟去修心，那么最后他心那个体会到五蕴皆空的时候，那么这个业障也空了吗？
五蕴皆空，
嗯，
是慢慢的开悟的。
嗯，
你这个问题主要讲到还是说一个人的悟性，
嗯，
啊，修行修心也好，你的修的思维也好，信愿行也好，所有修的一切到了最后就是归于一个悟字。等你有悟性了，那你就见到本性了，见到本性你就是明心见性了。
嗯，
那么所以你如果不管做多少好事，你到最后没有悟性，那你这些好事只会变成善业。
嗯，
明白了吗？
嗯，
像我对你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天天请你吃饭，对你好得不得了，最后嘴巴里讲这种人怎么对他好，像什么都不懂的了，是不是人呢？好了，没有开悟，你所有前面做的善事全部变成善缘了，明白了吗？
嗯，
你要开悟，我今天对他好，我是救度众生，我是学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我并不是为自己的，那么这就我是举个简单例子，就这样的话你就在开悟之中了，开悟之中你不会有怨恨的，开悟之中的人不会有贪念的，我不会为了某种利益去帮助他的，我是无私的奉献的，啊，我没有任何回报的奉献的，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有悟性了吗？
嗯，师父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修其他法门的，他以前念经念的也很多的，然后也是就是要消业呀，就觉得业障很深呐，然后这样去消业。后来慢慢的他就变了，变了以后他就比较注重于就是读一些经典啊，然后在心上啊，去就是要修心，然后这些经呢就是消业这一块他可能就放了，他觉得就是说我通过修心最后因为就是什么都是空的嘛，那最后我真的是把这些都看淡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业障，因为业障也是消不完的，那到最后就是业障也都是空掉的了。
你说这个概念对不对？我问你，一个人如果有罪业，业障我们把它视为罪业，对不对？一个人如果犯过罪的话，你说会空吗？你说这个罪在他的心中会不会彻底结束？没有，这肯定的。而且他的理论是这辈子修不完，这辈子修不完的话更要修。因为我这辈子修不完，我下辈子还要再来受苦的，所以我这辈子尽量要修完，所以不能说我不管自己的业，对不对？
嗯，
你比方说一个人有坏习惯，在家里喜欢骂人打人，那你首先要把骂人打人先改掉吧，对不对？你如果说我这里在做好人，那你在骂人打人，你说这个人修得好心吗？我举这个例子你明白了吗？所以我拼命的去做好人，但是呢我就业我不消，因为我觉得会慢慢的会没有的，你说这种理论能够不能够成立？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业也不是说没了，但是他就不看不到他了，这些报他还是要受的，但是他就说把他
就不去把它，实际上不叫看通，叫看淡。看淡和看破并不是没有，明白了吗？学佛里边的理论，它的哲学，它的文字非常讲究的，看淡还是存在的，就是当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我看得淡一点，明白了吗？还有看破，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我必定要受的，那么叫看破了，对不对啊？很多人看不破，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是我呀？那就叫看不破，明白了吗？
明白。
他是这个概念，所以呢，他以为拼命的修心就能把他过去的业全部修掉。
嗯。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功德，然后要彻底的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 你才能慢慢的消掉你的业。如果你根本没有重视自己过去犯过的罪，只重视我今后将来应该怎么做，你过去的罪业还是残留在你的身上，明白了吗？
您在《白话佛法》里面讲，就说等你真正看到自己本性的时候，连这些业障都是空的。那如果一直在为过去犯的罪孽内疚，这个时候你的业障就不是空的。那是不是说，就是如果看到，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那种内心的痛苦也是在还债，对吗，师父？
内心的痛苦在还债，我知道你问什么问题，就是说等到你完全看见本性的时候，你的业障都是空的，很简单，因为你已经能够看到本性了，你就看不到业障了。结束了，还完了，你才能看不到。举个简单例子，你想功课也要好，你想考到100分的时候，那你那些过去做错的那些功课，是不是全没了？因为你已经考到100分了呀。
嗯。
对不对啊？
是。
好了。
就是说，他报的时候，那个业障，他以某种形式报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那只不过是一个像，不要被他迷住，还是要看到本质，是吧？
对对对，那你在做你在修行的当中，你老看见缺点还是老看见优点好啊？你当然看见优点好了，看见优点能够使人进步啊，对不对啊？看到你缺点的话，你自己会慢慢觉得懈怠啊。我怎么搞的？我修到现在还不好，我修到现在还不好，是不是退步了？
不是师父，就是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呢？不是说怪菩萨，觉得自己修的不好，就是觉得自己修的不好，是吧？
怎么这么差？很简单了，怎么这么差？就是没修好，就是冤，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冤结太大，太深呀，冤结呀。
先生，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悟呢？
什么悟？悟在人中，悟在人心。啊，悟在啊人所经过的一些行为，你比方说怎么悟法，你做过每天不是做过很多事情吗？你想一想哪些事情是如法的，哪些事情是不如法的，哪些事情是菩萨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我今天做过了都不像菩萨，这个就是在悟，听得懂吗？然后知道过去做错了，才开始悟出将来我应该怎么做，这也叫悟，这叫悟未，悟为什么？悟未来
应该如何做啊？
哎，对啦，听得懂吗？
啊，谢谢台长，听得懂，人家开始我就豁然开朗了。
就这么简单啊！你们要有老师的，没老师不行的。没有师父的话，我告诉你，书很多，你都不知道找哪一本来看。啊，84000法门，你都不知道应该修哪一门，你都搞不清楚的，明白了吗？
是的，我们特别感恩台长。
好好努力。
我都不知道，我如果生活中没有台长，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啊，要记住，台长永远帮助你们，菩萨永远会帮助你们的啊。
感恩台。
就是在渡人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个人何时开悟，那个就是。假如说到他某个时间他开悟了，是不是说他在上一世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有修啊？
对了对了对了，完全正确。上个世纪这个时候他正好这个时候有修心了，那么这辈子到这个时间他就开悟了。
就是说要是他没修的话，就是说这个人就很难会开悟。
很难开悟啊，至少说他上辈子这个时候开始做好事了，做善事了，或者做了个大功德了，他这辈子这个时候他就会碰到个大善人，然后呢就引导他学佛，他就能一下子开悟了，明白吗？
下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悟性是由前世根基决定的吗？师父？
是啊，根基最重要。
那该怎样在今世提高自己的悟性呢？
很难的，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啊，投在了一个很穷的人家里，很苦的人家里，爸爸妈妈都不识字，还养鸡宰鸭的。但是这个孩子呢，生出来之后偶然的一个机缘，他碰到了隔壁邻居是学佛的，他从小拜佛，拜拜拜拜，他越拜越开智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懂得越来越多，菩萨给他加持。他呢就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不要做这个行业，不要去杀鸡啊，说这个，你们改一改，做什么都可以。后来他爸爸就做皮匠，就是做人家的修皮鞋的，妈妈呢给人家修修补补的，家里一个小作坊， 一个小作坊呢，还家长家里在农村呢，就这个墙上还开个洞，就是让人家把衣服送进来，像个小铺子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慢慢的，他自己就靠了这些钱，自己的努力，不停的读书，读到啊考了很好的学校，最后呢，他就自己呢，在一个很大的啊大城市里面做了一个总工程师，爸爸妈妈全部接到城里来了，然后他自己呢彻底翻身了。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们，抓住人生一点点的机缘，可以改变你重大的人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还是要靠你自己努力去抓住。你今天投的这个家不信佛，你今天一个人信佛，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缘，坚持念经，把家里人全部念好。如果实在念不好，你坚持，你就会越来越好。等到你得到人间的啊这个福和名利了之后，他们那些人间的人都会来跟你学。所以为什么有钱的人比较容易渡人？一个厂长渡人渡了很多啊，在新加坡有一个工厂的厂长，他一渡人，他工厂里100多个人全部吃素，全部念经，就是这样啊。那功德是不是大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家里没有地位，你去劝人，你没有机会的。你只有自己不断的努力，你有钱了，有名有利了。哎，家里人你一讲话他就听了，这也是渡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就像师父现在渡人一样，我去跟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去弘法，你说谁听你的？弘法的人会说的人多呢，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你说你没有那个功能的话，你没有看图腾的话，谁相信你啊？
人家不服你的，
不服你的，
对对对，
没办法的，
对
啊，对不对啊？
对
啊，你看了，
对对对，
你看了他相信了。他就来学了，学了你叫他念经，他直接进入佛门，他就这么简单了。
对
啊，
对对，正如师父以前说过，你像渡一个厂长，和渡一个普通的人，那个功德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了，你渡个有钱人和渡个穷人都不一样啊，这没办法的。人家这个有钱怎么会有钱？人家上辈子苦修啊，人家这辈子怎么有钱的？不是人家抢来的。明白了吗？人家今世有这个福气，人家就上辈子有修啊，明白了吗？
嗯，对，是的，是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准备开始。
嗯，请问师父，就是佛教六通里面有一个叫他心通，在生活中有些人很会察言观色，识别别人的情绪和意图，比较容易理解别人，这种人就比较识相，讲话做事不容易得罪人，而有些人没有他心通，讲话做事情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些烦恼，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句话讲出来，人家听了心里就不舒服。请问这种所谓的实相是否属于他心通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他心通是怎样修出来的？感恩师父。
他心通是悟出来，不是修出来的，悟性啊。
哦。
啊，很多小时候他有悟性啊，很多小孩子很有，应该讲起来叫聪明。生出来就知道妈妈开心不开心，生出来就知道爸爸跟妈妈两个人的感情，所以很多小孩子爸爸妈妈一吵架他们就不讲话，有的还会想办法让爸爸妈妈开心，这种孩子就是有他心通的。
哦，就是比较有智慧是吗？
当然有智慧啊，师父小时候爸爸妈妈如果有意见我马上就会安抚他们，用自己最开心的方法，让他们平时最喜欢我的方法来让爸爸妈妈开心，不要让他们纠结。这种孩子就是很懂事，从小就很懂事情的。
嗯，好的，是，感恩师父。
这读书不是修了2-3年，现在的脑子很少动了，不再想各种问题，变得平常了。这是道心在退转，还是境界提升，开始向止念发展呢？
很简单，你讲的。要看他修行修到什么程度，开悟的程度的。如果他修到后来都不想念了，什么都不想动脑筋了，那个是倒退，那个记忆力衰退，那不是在进步，不是在执念。执念是什么？执念是完全拥有充分的智慧和开悟的情况下，明白这些道理而不去追求这些境界，不去追求这些道理，那他的境界会大上一步，这才叫执念呐。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然后台长告诉你们，比方说啊，有些人为了 追求这个名啊，我一定要做会长啊，对不对啊？好了，追不到，追不到，我不追了，无所谓了，对不对啊？好，这个无所谓了啊，下次有机会再追吧。那么这个人呢，就不叫境界高，不叫执念。有一种人呢，他突然在学佛之后啊，会长做了也要下来了，而且做会长烦恼多，而且这个是人间的东西，今天有了明天没有，我想通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会长啊？哎，所以我不追求了。那么这种人呢，就叫开悟之后的执念。还有一种呢，就是烦恼了，因为我实在选不上，烦了。啊，我不经常说选美小姐，本来一个女孩子在家里爸爸妈妈都喜欢，人家都喜欢她，平普朴素素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大家都喜欢她，总是看见她就说，哎呀，你长得真好看，这小女孩心里一直很开心的。自从她参加了一次选美之后，啊，她心态全部变了。为什么？选美长得很难看的都选到第一名、第二名，她长得这么漂亮，选到第四名、第五名，为什么？因为人家都开后门啊。轮不到你啊，你人家只要有眼睛，眼睛给画的，现在什么整容都可以啊，啊，对不对啊？好了，这个小女孩自从选到第四名、第五名选不上之后，从此一蹶不振，慢慢在家里获得忧郁症了啊。你不是去追啊，追求求不到的话，你再往哦，我不要了，怎么那这个不叫执念，那没那个境界了，这个叫颓废了，呵呵，这叫往后退了。呵呵呵，明白吗？
啊，就是，确实是
开始。那么悟性、开悟和觉悟三者的不同点呢？
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不能一个人给你问下去了，要问问一个人
的，
给你的自己。第一个叫什么？
师傅，
什么悟性啊？再讲啊。
悟性、开悟和觉悟三者的不同点。
不同点啊，悟性是什么？悟性是感悟，能够理解的。对一件事情的初步理解叫悟性啊，第二个叫什么？
开悟。
开悟嘛，就明白了呀。悟性嘛，是刚刚开始呀。对这件事情的初步了解叫悟性，开悟已经懂了，明白了。第三个呢？
觉悟。
觉悟还不懂啊？觉悟是已经明白里边的道理，并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而且完全已经摆脱了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的困扰，啊，这觉啊，才能开悟啊，觉悟嘛，都是佛的名字就叫觉悟呀。
对。
好啦。
感谢师傅慈悲开示。
那很有悟性的人，是不是说不一定有智慧呢？
那当然了，你说有悟性，你有一点点悟性，你就代表你有很大的智慧啊。
不，
你要有很好的悟性。悟性你可以悟出一些很深奥的啊，很真谛的东西，但是你有时候会悟出一些人类很简单的啊，一些很简单的道理，这也叫悟性啊。所以你这个字本身就有瑕疵的嘛，并不圆满的字啊。悟性有深有浅的，浅的悟性怎么说明你代表你有智慧呢？
好，那如果说他一个很有悟性的话，是不是更容易获得无碍的智慧呢？
如果有悟性，长期的悟性，再加上精进的学习努力，那你这个悟性提高提升，那就变成大悟、开悟、顿悟，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
就是师傅，顿悟就是人好像很容易达到顿悟，但是很难在顿悟当中就是去行，去坚持。
对呀，你顿悟是容易的呀。哎呦，一下子明白哦，原来这样，我应该怎么？过两天嘛又忘记了呀，这就是人呐。所以你这个动物执念的不准的话，就是动物，人不就是高级动物吗？
对，对不起。
就是
。
完全
那我们只有精进才能够就是持续这样的动物跟智慧，
对呀、
啊，圆满是。
对呀、啊。
好。
你不精进的话，你哪来的圆满呢？你不努力的话，你哪来的成功啊？
好，
师傅，您曾经说过，从生到死有多远，呼吸之间；从迷到悟有多远，一念之间；从爱到恨有多远，无常之间；从古到今有多远，谈笑之间。那师傅，您最后有一句话，到从佛到我有多远，觉醒之间。您说一下这句话吧。从佛到我有多远，觉醒之间。
成佛，佛就是没有我的呀，要我总天为人家活着的呀。 对不对啊？啊，哪有我的？
对对。
所以没办法呀、这个事情，没办法。
哎，他说是，他说是觉醒之间。哎呀，怎么样让我们快速的去觉醒啊？师傅知道。
觉醒就是开悟。你看现在不吃活的人他就觉醒了，觉醒了这种人以后就不会就是去造业了，杀业不造的话他就不会下地狱了，是不是觉醒了啦？那你说现在不抽烟的人是不是觉醒了？不喝酒，
对
你把自己肝喝坏了，这个烟把这个肺抽坏了，你这不是还没觉醒吗？
明白，那是否就是您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觉醒了？
对呀，对呀、就是这觉醒啊，觉醒要靠这个基础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是经书上有说，佛给弟子或者居士开示说法的时候，有亲王立刻证得某某果位的，那这种情况是否现在也会出现在师父的法会上呢？
这个现在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正法时期，佛陀那个正法时期的时候，有人听佛讲法讲佛马上可以证得果位的，但是在相法时期就是说已经很少了，相法时期就是佛陀过世之后涅槃之后，相法时期就是说大家都像菩萨，都在努力的模仿去做菩萨，那这是叫相法时期，现在叫末法时期，几乎的人都劣根性很重啊，智慧很差，所以要想当场立刻开悟立刻成佛几乎没有这个可能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有的人在修行过程中他的功力还有修为就不断加深，是慢渐就渐悟渐渐开悟，还有的人是经历了一场变故之后就突然顿悟了。师傅是不是说像这种经历变故的这种顿悟它只是暂时的，以后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唯有这种修心修出来的真正的这种慢慢开悟才是真，才是永久的开悟。就是说这种永久的开悟需不需要一个一个的顿悟作为基础呢？
小姑娘你问得很好，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的，实际上顿悟和见悟都是一种开悟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相互依存的，比方说你在慢慢的见悟当中，实际上你有不断的在开悟顿悟，明白了吗？你在顿悟当中实际上你也在不停的慢慢的见悟，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很多人就是顿悟之后一通百通了，有的，所以并不是说明顿悟就是不好，见悟的话呢，这个人比方说不努力，他一个月开悟一点点，一个月开悟一点点，实际上他还不如顿悟呢。有的人为什么会顿悟呢？很简单了，比方说他家庭出现了大事了，他实在不能忍受，他出家了。他一出家不是顿悟了吗？他这个顿悟就是到终生了。
哦，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啊，我不是说提倡大家出家啊，庙里也很小，希望你们在人间就学会像出家人一样要有他们的境界。
是。
啊，对不对呀？
对对对，就无论是顿悟还是见悟，还是看每个人自己的根基随缘走就好。
顿悟和见悟，顿悟的人比见悟的人根基好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不，差不多的。顿悟和开悟只不过是你开悟的一种方法，并不代表你的，并不代表你的一种这个根基。为什么呢？见悟的话，这个人一直有感觉佛法在心中，顿悟的人呢是突然之间因为碰到人间的一种麻烦困难伤心的事情突然之间明白了，其实这两种人都是有佛缘的，根基都不错，只是他们被人间的红尘滚滚所迷住了，所以他们看不到本源，看不到自己的本性。
您还接着讲，就是悟性必须建立在见闻之上，那么坚持修行已经是开悟了，那么这个开悟是不是也就是说是一个部分开悟，因为坚持也只能说我坚持到今天我在坚持学，在没有修成最后的正果之前我都不能够说我就是
开悟之人，
是这样讲，
是不能称为自己完全开悟之人，而是局部开悟，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台长刚刚跟大家说的见悟和顿悟，对不对啊？还有完全开悟，就像我们说菩萨是正等正觉，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道理是一样的，无上正等正觉已经没有底了， 已经到底了，就没有这个底的，就是无上了，你明白吗？
明白他。然后就是有的人像我们同修生，就是有的人他是真的是他有见闻，他见到菩萨或者他见到一些异象，
嗯、
然后增加他的信心、
嗯。
那么有的人他就是完全都见不到，但他一直也是这样精进的修。
嗯、
那么这个您说的这个悟性必须建立在见闻之上，他没有这个见闻，但他也在一直的修。您说坚持修行已经是开悟了，那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来自前世的记忆吗？
哇，这小丫头真的厉害了。哎呀，一个比一个厉害。好，台长最开心了。我告诉你，见闻觉知那是人固有的，对不对？那么等你感觉到了，等你听见了看见了，你这个反应这个感觉，那么这是一种悟性，而这种悟性呢是靠你感觉之后才开悟的。而你自己专注修心，你不去感觉，你不去修，不去就是在人间这种见闻觉知，你马上能开悟，那个你是用你的心，这个心里的心意来修行的。也就是说你用不着在人间沾染六尘，你直接开悟，从心里来明心见性，你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你修行当中、念经当中、做善事、布施当中，你已经明白这些道理，而用不着你再去在社会上碰壁了，你才得到这个教训。就像有些人他不碰壁，因为他在学佛当中，他听前人讲，他会开悟，得到菩萨的加持，他直接不要碰这个壁，他就知道这事情不能做的。而有些人是碰了壁之后，见闻觉知，你见到了、碰到了，那你才知道，哦，这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不能做，那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是不是可以说，就是有些人虽然他什么都看不到，也没有见不到什么异象，但他一直就是坚持修，也没有什么，是不是觉得这是他要走的路？这是说明他善根比较深呢？
对了，本性开悟，是为觉。本性开悟的人是为觉，也就是说他，你发现为什么和尚尼姑要到山上去修行啊？他就是要躲避尘世间那些污染，所以他到了山上清净，他才能修好心。那么所以他虽然清净了，他没有这种见闻觉知他这么多，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到四圣道呢？他能脱离呢？这就是他靠悟性完全离开了六道的，所以他就能直接上超脱六道的地方。
六道和念经的关系，有的人就是讲，就是说那人念经念了很多，然后这样，但是有人讲就是他没有去正式悟道，他就在那机械的在那里念、
嗯、
应该是先去悟道，想明白了然后再去念，这样效果会更好。那么有的人讲就是他悟也悟不出来，那么不如先念经，这样就念念念，然后慢慢也许就能够开悟，是不是因人而异啊？是这样吗？
对了，完全正确。第一，因人而异；第二，因时而生。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你刚刚叫他念经，他不会念经，对不对？你先讲道理讲给他听，然后他明白道理了，他开始念经了。还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讲道理啊，他不要听，他就觉得念经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这么念的，他就这么念，念到后来菩萨给他加持，他自己开悟，从经文当中能悟出很多道理出来的，那么然后他再要开始学习，那这些我们的啊白话佛法，实际上就是台长现在叫你们修心，不但要念经，而且要看台长那个白话佛法，每天看一篇，实际上就是帮助你修心。
是的，台长，每次看感觉都不一样。
对了，
亡人啊，就是过世了以后啊，他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
啊。
他这个想法会不会变？那就包括那些信仰的问题。
啊，全知道了。嗯。
就包括他信仰，原来讲是不信的，现在。
啊，那当然，那当然。啊。
那为什么他活着时候会不开悟，没信，或者到那个过了以后，就是往生了以后，他怎么会？他知道了哦，有人会帮他超度，那说明他也开悟了，是吧？
死了之后看到了，他就开悟了呀。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啊、台长啊、小时候我也看不见，哎、我也是的，跟你们一样的呀，啊，什么都不信啊，对不对啊？啊，只不过我从小喜欢磕头呀，拜佛呀，啊，跟着自己的外婆啊，那么问题就是说，你等到你一旦眼睛看见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都相信了？那么医生，你没有学医的时候，你看见空气，你根本不怕空气的。当你学医了之后，你通过显微镜看到空气当中有很多你看不见的细菌， 那个时候你就戴口罩了。为什么医院医生都喜欢戴口罩啊？他怕细菌，因为他看到了呀。那么人也是这样的，他活着的时候他看不见啊，他不相信啊。
对对对对，
那等到他死掉了，他看见，哎呀，人死不掉，原来有鬼啊，我们都变成鬼了。然后他就知道，哎呀，我为什么活的时候不念经啊？我为什么要做坏事啊？我现在都堕落成这个样啊？啊，原来人死不掉的，都有魂的。他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开始要念经了呀，要学了呀，但是来不及了呀。
那么像这种就是做事了以后，以后再到，假如再投人的话，那他肯定会就是
迷失方向呀。
就肯定会信佛了，就他就前世他不信的，他过往生了以后，他看到就什么都开悟了，然后他再投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信了。
很难讲啊，
啊很难讲
啊，你连菩萨到了人间都会迷失方向的。因为菩萨帮你安排，你要想到人间重圆再来，他帮你安排一个家庭信佛的，或者是家庭条件各方面比较好。但是你来了之后呢，好了之后呢，你整天卡拉 OK 啊，吃喝玩乐啊，吃喝嫖赌啊，啊好了，你把你上在天上做菩萨那些福德全用完了呀，最后你照样上不去了，菩萨都没做了。所以菩萨很容易迷失方向，因为迷失方向呢，就众生迷失方向，对不对啊？就叫众生。如果菩萨迷失方向，就叫众生。众生开悟醒悟啊，破迷开悟，他就是菩萨嘛。
如果一旦走了，他不会会不会明白了，相信了也
全部相信，全部明白了，
肯定明白了。
一下去全部看到他的今世前生，看到他为什么会死，他跟你的跟你们家里人的谁的谁谁谁，我过去是什么，全部都知道了。
哦，那请师父开示一下，那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没有走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可能我们请观世音菩萨就是托个梦给他本人加持他一下？
托梦他都不会相信的。
他也不会。
很多人你托了梦之后，他说我是做梦了。
哦，对对对。
很多人眼睛看见菩萨了，就是跟台上认识的人，有些人不相信，他说你看见菩萨了，说哎我这是幻觉，哎我刚刚眼睛真的看见观世音菩萨了。
对对对，
他觉得都是幻觉了，他脑子有问题了。
他从他的眼光里面看出来，总归是不相信。
哎，没办法。
哪怕是菩萨已经托梦给他了，对吧？
菩萨托梦给他，哪怕菩萨给他当场显化，他都觉得他是。
幻觉
他看见了，
是缘分，没有办法。
哎，
对，那我们只能尽力了，尽量的帮。
尽量吧，尽量吧，好吧，给他买个好棺材。我告诉你，有时候你知道师父讲这些话，我心里很痛啊。
对对，我相信。
我很难过，我看见那些不相信的人，因为表达方法不一样，有的人暗中流泪。
对，
台长就是真的只能用这种，哎呀，我真的。
对，着急也没办法。
就像你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妈妈看见这孩子闯祸，
对，
女儿啊，你不要去嫁给这个男的，你会吃苦。大家想想看呢、啊，这世界上救人多难呐、啊，对吧、啊？就是没有一种智慧啊，一个人要有智慧啊，啊，一个人很多人活了就死了嘛，就死掉了。你看，像他要是死了不就死了？这没有智慧啊，要有智慧啊，真的不能吃活的，不能去杀害别人来取乐自己啊。所以很多人讲话喜欢讽刺别人，啊，去取乐别人来让自己啊来开心，那就是不可以的。啊，你要是说以身说法啊，你为了救他帮助他，那你讲起来还有点道理，你否则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所以学佛做人不是这么容易，不是这么简单的，很可怜的，真的。眼睛一眨，几十年就过了，人就没了，真的，就像做梦一样。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活到今天已经几岁了？想想看，你们这么多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你们活了干什么？你们得到了些什么？你们又失去了什么？我就跟你说，不生不灭的啦，得也得不到，失也失不去，来的时候空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你们能拿到什么东西在人间？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说你们能够拿到你们自己的房子啊、钱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啊，你们就成精了！我告诉你们，成精都拿不到，啊，所以一切都是空的，都是虚的。所以在人间得什么抢什么，有什么好讲的？除非改毛病，不改毛病，你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就像一个浑身有病的人。你不肯改自己的缺点，改自己的毛病，你就是个神经病。 现在知道了吗？很多人不仅吵一辈子，老公骂老婆神经病，老婆骂老公神经病，这不是两个神经病一直生活到现在吗？真的要好好努力的，真的没办法。哎，开悟的人太少，真的失误的人太多，犯错误的人太多，觉悟的人太少啊，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有几个人想得通的？有几个人肯放下的？有几个人不肯跟人家斗啊，跟人家争的？都是觉得自己吃亏了，永远是感觉自己吃亏了，别人占他的便宜了。
我自己在跟同事修和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对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当一个人身上有什么毛病或者习气的时候，或者这个同修在某方面特别不开悟，如果缘分不到的话，他就是意识不到自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别人再怎么点化他，或者梦里有提示，他也意识不到或者感悟不深。一定要等到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了，或者是缘分到了，他才会意识到，哦，原来是这样，我这个毛病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好的东西。请问师父，这个从佛法上来讲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关于缘分到了，
很简单，
会开悟这个问题。
一个人不听人家劝的人，本身就是不开悟，不开悟的人缺少理性，按照现实生活当中讲。还有一种，没有理性的人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的本性啊没有完全能够开发出来，所以他沾染的污染那种人间的污俗气啊欲望太多，明白了吗？
哦，
所以他就他不会得到，不是会得到菩萨的加持，能够让他躲开这个灾，所以他就一味的执着，一味的执着就会碰到头破血流，然后他才会找到，想一想我是做错了才会找。但是还有些人碰到头破血流都不转弯，那这些人他就是说猪撞南墙不回头。
我想问一下，就是白话佛法里面有一段说，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就是对于这个佛即是众生，弟子不是特别明白。因为佛菩萨既然有隔胎之谜，但是佛不是已经成佛了吗？他怎么也会颠倒吗？
你现在没有理解这个意思。我问你，佛是怎么样才能成佛的？是人成佛的，对不对啊？
对。
对不对啊？啊。
对。
比方说啊，佛陀当年到人间来的时候，他最后成佛了，对不对啊？
对对，
啊，好了，那是不是人成的啊？
是是是。
啊，好了，那么人
是是是
人是不是未来的佛啊？
是未来佛。
啊，好了，但是你成不了佛，那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至少佛是靠人成的，对不对啊？那么我问你，开悟的人，他不就是佛吗？他已经完全领悟佛的真谛了，他就是佛了，对不对啊？那么不开悟的，不开悟的佛，那很快就变成人了。那为什么有很多菩萨到人间来救人？被人间的那种啊名利啊，被人间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名利啊、名扬利文啊所污染，所以很多人在人间，他只能在投胎做成人了，他不能成为菩萨了。
对对，
明白了吗？其实他讲了，就是菩萨和人实际上就是个境界问题。举个简单例子，什么叫大学生？什么叫小学生啊？这么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他们是不是都是人呢？对了，那么人为什么他会成为大学生呢？因为他努力学习了。那为什么他成为小学生呢？因为他还没到这个年龄。我们为什么人不能成佛呢？因为还在人道。那么为什么人能成佛呢？因为我在人道，我已经学了大学的水平的功课了。
呵呵。
哦，明白了吗？
但是师父明白了，但是师父这个过程的确是很在人间，会有很多的诱惑。
啊，对了，
就可能有时候到了这个境界了，可能碰一碰又下去了，就是只要他这个阳寿没到，他没有经过大海这一关，其实
对了，你比方说跟很多跟有一些弟子跟师父学佛，他开始的时候感动的不得了啊，哎呀，是真的开悟了，开悟了之后他慢慢的又沉沦了，沉沦了之后他不好好学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
嗯，
那师父自己是师父，现在是自己掌舵人，我这个船我要开好啊，所以我必须跟菩萨不停的精进努力的修啊。那有些人就是跟着师父之后，他不努力的修了、 对不对啊？
对。
那41岁的那个女的不就走了吗？
对。
啊，对不对？我跟她讲了多少次啊？你不要开玩笑啊！你不要不能做错事情啊！不能不如理如法，你会走人呐、啊！我在广播里怎么呐喊呐、啊？
对。
师父看到她要走的，所以我才这么呐喊呐、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这怎么样？
有一位同修，她的女儿。嗯，就是和她男朋友同居，然后怀孕了，后来那男的不要她了，然后她就自己打掉孩子，现在就是很痛苦，就是想自杀嘛，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她现在也是在念经做功课的，但是她精神和肉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就时不时的就想要自杀。能不能请台长给她开示一下？
她这个自杀呢，就是打掉那个孩子冤鬼啊。嗯，讲都不要讲、
哦、
就那个冤鬼缠住他了，所以他实际上有些人做出这些事情了，已经做错了，就不应该一错再错了。但是呢，他觉得打下生下来的话更丢脸，爸爸妈妈也丢脸啊。其实你想想看，现在好了，你如果带一个孩子比这个自杀成功的死掉好呢，你说哪个好啊？他现在精神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你说怎么办？所以像这种事情，第一个叫他赶紧把小孩子超度掉，好吧？
嗯，好的。
嗯。
那么他现在还是想跟原来的那个男的，就是如果想好的话，但是那男的就是好像就是让他回去，不要让他就是住在他这边了。
这个男人呢，实际上呢非常坏，已经跟他同居过了，把他甩了，甩了之后呢，这女孩子呢非常痴情，这种呢自古以来就有，那么痴情女子非常多，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还是智慧不开，悟性不够，像这种事情叫他赶紧念心经每天，而且呢，开始劝他的时候说呢，你经这点经文念掉之后，这个男的呢，跟你缘分有可能还会好，这样呢，去激励他好好念经。但是等到他心经念了1000遍以后，他可能的智慧就开了，他就不要这个男的了。他觉得这个男的是玩弄他，是个流氓，他还会要他吗？因为他现在，如果你去跟他讲，叫他单单念经，说这个男的已经吃了，走了就走了，没有就没有了，他会疯掉的。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让他跟他说，你这个心经念了之后，有可能还会好，他就会拼命去念，念到一定的时候，那么菩萨给他加持了，他根本不会去要这个男的了，明白了吗？
最近这整大半年来，我一直梦到假的。师父还有梦到前在我在礼佛的时候，连除夕大晚上年初一就梦到一个梦，就是说啊消业障，然后年初二又梦到一个梦啊，我又背业了，经常都背业，然后就
这也是真的梦呀，
不见了50块多钱也不见了，我拼命找啊找啊找不到，还有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啊，这个都是不好的呀，这个就说明你最近会不顺利呀。
哦，就这样。我跟你说，师傅，我经常不管3721，就跑去怎么样也渡人。
你渡人是好的，你记住。
业障很重的还是？
你记住，你尽量渡业障轻一点的。
啊。
不相信的人，不要跟他讲。
有些人是相信的，而且福报很大。还有的他也梦到师傅，我就跟他拼命跟他讲，他梦到自己的亲人也不念，然后。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要我帮他念，我的妈呀，然后回头我就吩咐他怎么样怎么样，你找哪里供修主来帮忙你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回去继续的去享乐，到处领儿大家去玩，然后
就叫没缘分，如果他这样的话就不要去理他了。
还打电话来说我以后跟你放生，你跟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一直背在背，整天就在背业，所以
以后就不要理他了呀。
不要管他，对吧？
不要管他就不背。
自己梦到父母，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他带过来的，我就在观音堂里面讲了大半天，以为他很诚的，因为他是有信佛的嘛，也是一个西装什么都，还拿了师傅的书一套的人拿回去，什么我叫他了，然后放生呢，还有不够钱，我就跟他提出意见，说你 你要回去了，然后你把那个钱啊放生的钱，我欠我多少不多的两个，你给我还我吧。他就没有还，然后他去到师傅的口业，他说啊，师傅你在那个就是那种佛教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了一句，然后我有功德有漏嘛，我就跟他这位老同修说，我说你们学佛人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要管的，也不要去救的，我说还学什么佛啊，我就不敢讲多了，因为这种
你连这句话都不要讲，
连话都不要讲，
你连话都不要讲，你就笑笑走了
啊。
他既然连师父都敢讲，那你还跟他讲什么话，就这一个人你叫他信佛他连菩萨都敢骂，那你说你还跟他讲什么，你在制造他造口业，
很不什么，我就避不住了，师父我就说你们学佛就是这样讲。
好了好了，这些人学佛学得好的学得不好的多得很呢、啊、你问问看菩萨，现在早就在很早以前菩萨已经讲到了、
啊、
现在佛法时期、
啊、
佛法在人间，听不懂啊？
是啊是啊，
佛法在人间，听得懂吗？
是啊是啊，以前如果是我基本上算我来说啊，就是我有次交通意外发生很多事情，不是我好运啊，师父就是有菩萨保佑我，如果是没有菩萨保佑我，不能跟现在跟你说话的、
哎、
就是说
造口业的人太
多，他们就是说不相信，整天不相信，就是说
好了不要讲了
啊，对啊，
你讲了嘛，你再造遍口业
啊，对对，
不要讲了，不能讲的。
然后那天当天你不是我们在一起放生吗，在法那个会场是特地安排放生吗、
啊、
我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那当时你叫我们叫念那个大悲咒，
哎呀，学佛不是去跟人家去争的，你是台长的好弟子的话就不要跟人家争，
是啊是啊，
你说你去跟老去跟一个烂人去争干嘛呢，你不是也变成烂人了，
是啊、
你是学过人呐、
啊，
学过人无争的、
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跟我讲我都不开心，我不要听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哈，我
你记住我一句话，是台长的好弟子，不跟人家争，人家要怎么讲就让他去怎么讲。
师傅，我不够精进，我就是
你就是没有觉悟，
嗯，没有开悟，没有开悟。
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啊，半瓶子醋啊，
嗯嗯，
是师傅的弟子，我不与他们去跟人家争的。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自己造业，你让他们去背，我们背不了，你去跟他们争，你就帮他们背。
嗯，
听不懂啊？
请问师傅，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啊被自己框死了，他有一个思维架构。每一个人都有个思维架构，因为你所看到的一生所想到的所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一点，所以你一定逃脱不了你自己的思维架构，明白了吗、
嗯、
举个简单例子，井底之蛙嘛，就是这样呀，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个天就这么大呀，就这么圆的呀，
嗯，
那你怎么叫他来承认这个天大得不得了啊，他说你们 开什么玩笑啊，你们简直在瞎讲啊，天不就这么一个圆孔这么大吗，啊、我看到的是天呀、啊，对不对呀、啊？问题很难操作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意念已经形成之后，啊，他没有见识到很多的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东西，他根本不能开拓自己的思路，不能扩展自己的思维，所以这种人就很容易啊，固步自封啊，觉得别人都错的，就他对的，啊，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明白了，师傅
是看白话佛法吗？然后说到里边有一个假物，师父以前一直说是真物、见物和顿物，对于假物没有什么开示过，请师父能够开示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辨别？
怎么写的？怎么写假的？
啊？
怎么写假字？怎么写的？什么叫假？
真假的假。
啊，假物，假物还不知道啊？
哦、
假物嘛，就是装腔作势啊。哦，我明白了。哦，我知道了。
哦，那。这样啊！
啊，
就是不懂装懂
啊！对呀、啊，就是啊，师傅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变成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实际上他没有明白，不叫假物吗？
哦，是这个意思啊！
啊，
我知道，谢谢师傅。啊，师傅就是，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师傅你好，我那个钱。
周二的时候我有打通过图腾电话，就是您帮我看我先生49岁结的那个，您让他念3000遍消灾的那个，你说他有交通事故的。就是我后来呢又仔细的把录音听了一下，我心里其实很难过，我听到你有跟他说他背着我有跟其他的女人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嗯，不要难过啦，有什么好难过的啦，命都没了，原谅人家啦，算啦。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这种事情就像一个人犯错误一样的，你有时候把这种事情看淡一点，台长教你一个方法看淡一点，人家天天在家里吃饭吃的来都吃腻掉了，偶然的到看见那个天天那个流口水，在外面看见那个烧腊店走过去之后，偶然的进去吃了鱼顿之后被你发现了，你说滚出去不要吃我饭好了，你到外面去吃人家的饭好了，你想开一点呢，有些时候他作孽他受，你不作孽你是好人，那你就不受，听得懂吗？
师父，我
你没出息，你这种属于没出息很自私的人，你不就叫自私吗？还要我讲啊？
不是师父，我命太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感觉走不出来一样。
你这个就是没有修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问你啊，如果你老公是你儿子呢？你想一想呢？如果是你儿子呢，你怎么会原谅他的？因为他不是你生的，是不是啊？你不叫自私啊？他是你爱人，他帮了你这个家，他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了，他偶然的犯一次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一个人跟他离婚呀？你去离呀？那你就变寡妇了，一个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前晚上我有问问他什么事情，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但是没有讲太仔细。
太仔细。
他说我知道的越多，烦恼越多，就不要再问了。
对了，什么好知道的？所以这师傅，所以师傅有时候想想，你们这些人真的不要给你们看图腾，看个魂的，又没有毅力的。那这人间这种事情嘛，只能想开一点，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就像畜生一样，这种动作这种事情做了，要不要畜生一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啦？你怎么报复好了，你也去做点畜生事情来做好了。
不要不要，
那好了，
我不能，
很多女人
们
就是这样，
向外人学
好了。很多女人不就是这样，看见老公出轨了，自己晚上也去找个男人，结果痛啊难受啊更痛，这叫借酒消愁愁更愁，我们学佛人对不对啊？你要放得下的，拿得上放得下，这种烂事算什么东西啦？垃圾事情啊。
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也不能跟他计较，我也不想把这个冤结带到下辈子，我想一世修成呢。
一世修成就原谅没那么好了。
我不想再报了。
啊，那原谅人家们好了。听不懂啊？原谅人家会不啦？啊？
师父听得懂，师父，
你很多人呐，发现老公
我是没出息，
发现老公这种事情之后，很多人哭啊，难过啊，半夜里睡不着觉啊，这种事情还少啊，这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你把人间的无常你没有想到。我师父今天跟你们讲苦空无常，菩萨经常说人间就是苦空无常，你还不懂啊？又苦。实际上到了最后空无一常，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不就空了吗？无常，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这还不懂啊？
师父对不起，我没有修好，师父对不起。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嘛，你要不要我讲你两句啊？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之前，结婚之前，你没有恋人啊？那你怎么算呢？扯平吧，算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自己都快放火啊！听不懂啊？啊？
听得懂，师父，我忏悔，我忏悔，我向菩萨忏悔，我对不起菩萨，对不起。
好了，人家能够天天还爱你，还回到家里跟你在一起，那就是福气了。算了，明白了吧？
明
吧，师傅，对不起，师傅，真的对不起，师傅。
你自己报应，记住了。你记住，任何一个男人出去有关系的话，跟你也有关系的，也就是你们平时不珍惜，听得懂吗？
我真的没想到，他表面上真的对我很忠心的，我不知道他瞒着我做事情的。
你要不要我告诉你老公，你跟他结婚之前的那些恋情啊？啊，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给他听听啊？让他也难过难过，好吧？啊？你没有啊？
师傅，我没修好。
你讲给我听啊！你跟他结婚之前，你跟人家谈恋爱没有这种事情啊？讲给我听啊！
有，我承认，我向菩萨忏悔。我
啊，你可以向菩萨忏悔，你不允许人家跟菩萨忏悔啊？自私！好了好了好了，想想开吧。
师傅，
是不是师傅弟子啊？你是不是师父弟子啊？
我还没拜师。
所以啊，你这个境界啊，没拜师，没拜师，没拜师。你去难过去吧。
师父，师父，我还有一次梦到一个梦，就是有一次您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我站在您旁边。
站在您旁边干嘛啦？磨墨啊？
我好像不是，您好像说，就是是说是还有对面有一位也是可能也是有修的一位一位同修，您让他带我去看您的一辆宝马车，您说那是当年您在上海走的时候留下的，然后说梦里头意念当中好像是那辆宝马想留给我吧，很早了，这个梦已经很早了，我刚开始修的时候
啊，就说明你很想要好车啊，梦中叫师傅送一辆给你好了。
那我贪了，那我又有贪念了是吧？
你脑子，你给我脑子好好的跟进一点吧。所以不是师父的弟子，也是质量修得很差，加持力很少。所以你这种人，
师父，我那个就是还有一次梦到，就是菩萨点化我说，说我不孝顺，说梦里头是这样的，说白字有三横。他说让我看看，你看看这个白字有三横，然后好像意念当中就是说我不孝顺，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白字有三横还不懂啊？自己不懂啊？三代人，你对三代人都不孝。
师父对不起，
你这
我向菩萨忏悔，我向师父忏悔，我是不孝顺，我没做好，师父。
你很不孝顺的，你别让我再看了。
师父，
我
真的没做好，
我不会帮你看了，听得懂吗？好了好了，没时间了，你自己好好努力啦，自己好好的修行啦，啊。
知道。
啊。
知道。
天地都有眼呐，我告诉你，天地。啊，我告诉你，都会跟我们做证明的，谁好谁不好，菩萨都知道，明白了吗？
知道，师父，我对不起你，我没修好，我结婚之前什么都不懂，我过去脾气臭硬，我忏悔，我
你脾气臭成这样，你脾气臭成这样，人家你老公他妈实在受不了了，吃不消了，听不懂啊？人家不一定做什么事情了，人家就有一个知己啊，咖啡都有知己了啊，雀巢咖啡不是有知己吗？像你天天脾气这么臭，人家老公找个人聊聊不可以啊？又不一定做那种坏事的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老公
他没做
啊，就是没做呀，
他没做坏事
啊，看见了吗？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
他就跟我讲了
啊。好了，像你这种吃老虎，人家受得了的啊，刑讯逼供啊你！
是我不好，师傅，是我不好，你骂骂我，是我不对，师傅。
好了好了 ，OK 了，好了，拜拜了，
师傅，师傅，您好好休息，好好保重身体，师傅。
好好好，再见。
我真的很感恩菩萨，我想跟您打电话，我就能打得通，师傅。
好了好了好了。 你知道吗就好了。已经已经。
师父感恩你。
嗯，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一些缘分的话，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佛门这条路了。我告诉你，还是有佛缘的，你明白了吗？
嗯，是的，是的，我彻底的忏悔，师父，师父，前几天有位同修梦到您，然后梦中您说我叫我的名字，说我太梗了，你用上海话说我太梗了。
嗯，
是
脾气在倔呀，脾气在倔呀，你这孩子就是，你这孩子，这种孩子多呢，啊，我们东方台还有呢，啊，脾气倔得不得了，啊，不卖账，最后。哼，过去自古以来不卖账，看看历史上吧。哼，不卖账哪个有好结果的？明白了吗？
那怎么办？那我就是多念点心经啊。
就是不开悟，把人家看得太死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所以你今天你再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对的，实际上因缘果报，你今天接受这个报了，就是你的因造成的，没有什么对错的，这个世界什么对错啊？
嗯
啊，对不对呀？你告诉我呀，有什么对错啊？过去很多人做的对的事情，现在说是错的；过去很多人做的错的事情，现在说是对的。你讲得清楚的。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可能几十年之后，有人说我们是对的，有人说我们是错的。你讲得清楚的，不是因果报应吗？
嗯，
对不对？
嗯，
想一想啦，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过去啊，比方说你梳了一个头啊，这个头当时哎呦漂亮的不得了，大家都羡慕你。你现在把这个头再梳出来呀，大家就笑你。我讲对不啦？
就是不会圆融，对的，是不是？就是我就是不会圆融，就要不就这样，要不就那样。
啊、那不可以啊！
中庸。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前世都是男孩子投胎，所以都太像男人了，像什么样子？
我也觉得肯定是
男人。像什么样子？不会圆融，就不会包容，就不会怎么样做人。讲了现实点，就是不会做人。人要做、
啊，
学佛就是做人。你怎么不学学师父啊？师父对你们弟子这么严格，我对外面的人如果没有修的人，我会这么严厉不啦？关我什么事啊？你不修的话，无缘众生，我有什么办法管啊？我救不了的，对不对？
嗯嗯。
好了。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圆融啊？
怎么样圆融？慈悲啊，
做人的时候
把人家都看成好人，对别人善良一点，只要想到我，只要付出我就会得到，对别人都要付出，不要眼睛都看不惯，嘴巴说不好听的话，行为做很难看的动作就好了吗？圆融、
哦、
圆融是你的心，你能够原谅别人，你就是会圆融的人，听得懂了吧？
Oh,
你心中老不圆人家，不圆原谅人家，你能圆融别人的，明白了吗？
哦、oh, ，知道
了。好了，
师傅，有时候我们做错一定的小事，马上就会做错一系列的事，甚至会做错更大的事。感觉如果最初的小事如果避免了，就不会接着错一错再错下来了。请问什么原因让我们一错再错啊？
就是不开悟呀，
不开悟，那说吧，
很简单了，一错再错就是执着。一个人平时都认为自己对的，就会执着；如果认为自己会做错的，这个人就不会执着，就不会一错再错了。明明是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你就会一错再错，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
啊，
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假如这个家人呢曾经就是严重伤害过自己和其他的家庭成员，那现在他呢就是回归了啊，他改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和比如说我吧，就是和我其他的家人之间呢还是不太融洽，
嗯，
那对方并没有显示出为以前的过错而忏悔，
嗯，
加倍对家人好的这种行为，反而会经常的不顺从家人，搞得好像那个别人看他一样的。
嗯，
那弟子就是明白啊，他其实是一种自尊和自卑那种很较真的心态。就请问师父，该怎样能够减少对方的这种自我折磨呀？可以找一个，
实际上
找一个自己的小措施。
要跟对方道歉呀、啊。
嗯，实际上像这种事情本身就是还没有觉悟，如果真正的觉悟，就要心无挂碍了，就完全要放下了。放不下就是还没有完全自己能够想通开悟。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他还觉得老觉得哎呀心中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问题解决有很多方面，有的是彻底解决，对不对啊？有的局部解决。所以要彻底解决的话，要彻底开悟啊，明白吗？
您是说对方吗？
不管哪一方。
哦，嗯。
明白吗？比方说，人家欠了你了。你也不要挂在心上、你也不要好像哎呀好像过去啊他欠过我，要很大方的。比方说对方伤害过你了，你做出来这种根本不在乎的不在意的，人家很快会破除芥蒂。你自己本身眼睛啊不敢看人家了，觉得啦有这种芥蒂，他有这种气场感应的，他就会觉得跟你还是合不来，不能跟你在一起，听得懂吗？啊、
嗯，
啊，是这个概念。
嗯，行，明白，还是心中有挂啊、哦。
对啊。
嗯。
谢谢师傅。良好换一好、一定要记住。嗯。
嗯。
像下面呢，只要我们还有喜怒哀乐，就没有开悟，这样理解对吗？这句话。
那当然了，你今天还放不下呀？放不下，你当然没开悟了。
啊、明白，明白。那。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渡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父母早逝，他有非常就是悲观的这个人生观，有的人呢就是想过轻生，有的人就是过分的思念亲人，还有的人就是有出家的念头，想请师傅开示，这是什么果报？
一个人如果经常回忆过去啊，说明他放不下。用佛法界讲叫放不下，放不下呢，实际上就没有自我解脱。没有自我解脱的人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人就说明没有开悟。现在讲到最后，就是你的这个法性还没打开，你的悟性还没有完全达到开悟的境界，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想开想穿，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之世界，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了，
台长您还接着讲，就是悟性必须建立在见闻之上，那么坚持修行已经是开悟了，那么这个开悟是不是也就是说是一个部分开悟，因为坚持也只能说我坚持到今天我在坚持学，在没有修成最后的正果之前，我都不能够说我就是
开悟之人，
是这样讲，
是不能称为自己完全开悟之人，而是局部开悟。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台长刚刚跟大家说的见悟和顿悟，对不对啊？还有完全开悟，就像我们说菩萨是正等正觉，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道理是一样的，无上正等正觉已经没有底了，已经到底了，就没有这个底的，就是无上。
还有就是内心关照的外心，有时候看到起的那些外心觉得很可笑，也很好笑，很卑劣，很狭隘，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这些外心蒙蔽了内心，以致又造成了轮回的因，因此觉得人如果不懂得佛法是多么的可怜，就会不停的在造业，不停的轮回，是否自己也是属于无名教，当识别这些无名，也没有谁的无名造新业的斗，是否这样就破一份无名，挣一份法身呢？师父，
是的呀，你只要懂一件事情了，你就等于破一份无名了呀。你懂一件事情了，你不是说不把那些不懂的事情就忘记了吗？明白了吗？
哦，
你比方说，
哦、明白。
你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到了每一个国家，遵守每个国家的法律。你不懂的话你会犯法，你懂这句法律了，你是不是破一份无名了？就是不懂的事情叫无名吗？明白了吗？
比如菩萨的加持或者是宵夜的积累，某个时刻是似乎是达到了开悟的状态啊，比如生活中的某件事情放下了转念了，然后反而非常的乏极，然后比如有的同修呢，他有一期录音师父说天上的菩萨都在笑，笑人间可笑之人，然后同修瞬间感觉自己和天上的菩萨同时向下俯瞰，看到了他在人间的老公，觉得他怎么那么可怜啊，然后特别慈悲他，完全和平时对他的感觉不一样， 但是这种开悟的状态并不持续，经常反反复复的，请问师父如何保持住这种状态？
反反复复的什么状态？讲给我听啊，小姑娘。
就是某一个时刻好像放下了，明白了，转念了，就是正信正念了，用佛法的思维在思考了，但是某一很多时候又回去了。
我问你啊，早上的温度和晚上的体温一样不啦？
嗯，
早上的感觉跟晚上感觉一样不啦？这还不懂啊？早上很开心的爬起来，到了下午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我问你啊，早上天气很好，下午下雨了呢？早上下雨，到了下午天晴了呢？人有啊，这个天有阴晴圆缺啊，对不对啊？人有旦夕祸福啊，这个是完全靠一个人在平衡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平衡自己的心，你怎么生活？你告诉我呀。很多人为什么过不了很多关就自杀了，就死掉了？但是很多人熬过了痛苦，他就不就胜利了吗？过去啊，很多人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那有些人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啊？他因为知道终有一天希特勒会被打败的，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熬不过了？他觉得哎呀，这样下去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那死了。所以这个本身是一种 balance， 就是一种平衡点。一个人心中白天开心的时候说哎呦不要太开心，万一不开心的话呢也不要太不开心，那就叫平衡呀。因为你要开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开心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不开心了。你一会儿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想到哎，很快就会开心了，因为不开心也是暂时的。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永远处在开心当中了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这，我告诉你，修养越好的人越能够平衡心。如果修养不好的人就不能平衡心。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文化很粗的人？不懂文化没有历史的人，他很容易跟人家不要命的玩命啊，因为他看不到将来啊。因为懂得历史的人，比方说有文化，他知道这个事情当年怎么做的啊，今后将来会改变的，历史上有很多都是相同之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变的，我不怕的，所以他就过来了呀。很多人不得了了，出大事情了，这还了的？哎呀，这个不行了，我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活不了了。因为他没有文化，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转变，他不知道什么叫阴阳圆缺，他不知道什么叫无常，他也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相似的事情最后都解决了，他什么都不懂。所以小孩子为什么会抓狂啊？年轻人为什么会抓狂啊？你去看看哪个七八十岁的抓狂的。他有经验了，他什么都不怕了，他经历太多了。
师傅，您说人间的一切都是幻象，那么请问师傅，如果在天道、六道里面很高的天，还有鬼道，这些是否都可以说是幻象呢？
在人间是幻象，真正的你到了天上之后，他就是把这个幻象变成真，也就是说变成实实在在的相了，明白了吗？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做梦的时候，你不是在梦中吗？
嗯，
你可以说是幻象啦，当然可以啦。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梦一直不醒呢，一直做下去呢，你不真实了吗？
哦。
因为在天上他不会醒了，永远这个梦做下去了。因为在人间他会死了，死了这个梦就扑灭了啊。
那师傅不是说天道的人他到了佛道响应他也会衰败，也会下来
啊？对呀，天道因为是在六道之内的，傻姑娘。
就是说但凡六道之内都可以说是幻象
啊。对啦，这个是这个你总算开悟一点啦。哎呦，还是将近半个多小时才刚刚开悟一点。
师傅，下一个问题，开悟和身体素质有关系吗？
开悟想开了想通了，这个人的身体就好起来了。不开悟想不通，忧郁症，这个人身体就不好。所以思想想通，那么这个人就成功。
那比如身体不好的人比身体健康的人更难明心见性，是这样吗？
是的呀，身体整个的不好的人只有彻悟，只有突然之间顿悟，因为他医生跟他说你生癌症了，他 一下子医生说这个毛病我们也是试试看，不一定看得好的，这下他完了，这时候他就要找了菩萨了啊，找到心灵法门了，这时候他就是顿悟了、哎呀，我应该早点修啊，我不应该杀生啊，我不应该吃鱼啊，我要对父母亲好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身体好的人当然阳气足啊，你要叫他学佛，他学起来就比你身体不好的人要快啊，那身体不好的人就是有目的而求啊，菩萨为什么还不好啊，菩萨什么，你说说看，这种人好起来快还是身体好的人一求就灵了，不一样的。
菩萨通过梦里，通过一个发生在一个同修身上的事例，然后点化这个同修，要以禅心印凡心，就是禅定的禅，以禅心印凡心。嗯，请师父开示一下，菩萨这个禅心具体指的是什么呀？
禅心是吧？
嗯。
禅心就是开悟心呀、开悟之心呀。即是凡心、你开悟的话，你还会烦不啦？你还会在人间整天去搞来搞去啦？
嗯，
好了，两句话就把你解决了。
师傅，您在白话佛法里讲过，以佛心印凡心，菩萨开示是以禅心印凡心，这两个应该是意思都差不多了吧？
因为禅心可以开悟你的佛性。
嗯。
听得懂吗？
嗯。
举个简单例子，禅心是善心，那么佛心呢？那是。佛心就等于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圣人了。
嗯。
我把它讲低一点，那么你就明白了。你以善心去对付人间的不好的心，和你做一个圣人去对付人间不好的心，有什么区别啦？
嗯嗯。
好了。
嗯，还是明白了，感恩师父。
好，说一个人悟性高，悟性低。那我想问问您，这个悟性它是从哪里来的？是由前世的它果位的高低来决定它悟性的那个好坏吗？
你这话讲的一点不错。一个人的悟性是由两方面组成的，第一方面前世的修为，还有今世的修为。实际上就是说你的基础好，再加上你现在很努力，你才能会获得这个悟性，明白吗？
明白。
一般都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如果悟性本身一个悟性很好的人，他一开始他一直就没有修，就该怎么就开启他这个悟性，让他就是
你要叫他修啊，就简单讲就是要一定要他修呀、他不修永远开启不了悟性的呀。
是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开，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基础再好，你没有更高的自己去努力去学，就是说你基础好，你没有努力学，你一定不能成功的。你没有基础的话，你现在拼命学也不会成功的，明白了吗？
一个人的悟性分好多个方面，那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的悟性特别好，但是他在另一个方面悟性就比较差，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很简单，上辈子这个人在这方面修行修得好，比方说上辈子那个人在学佛方面理论方面学得比较好，那么他这辈子在这方面悟性就特别好，上辈子呢他在修行行为方面呢他不好，那么他在这辈子他在行为方面就不开悟。
再请教一个问题，那您说学佛修心学到后来就是越来越不想问问题了，那是什么回事？
越来越不想问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你什么都明白了就不想问了，还有一种什么都不明白了，更不明白了也不想问了。我不知道学佛的人到底是学哪一种。
对，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东西问的也得自己去做，所以就也没有必要问了。
没有必要去问是有一个悟性的问题。如果你是悟性高，那么你不要问那是好的。如果什么都不懂还不问，那就闯祸了。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啊。
好的。
如果一个人学佛了，然后他用佛法的道理去转变心态，然后遇到烦恼的时候呢，就是转烦恼为菩提。而有另外一种人呢，他遇到事情他本身一点都不觉得有烦恼，他觉得根本无所谓。那么这两种哪一个更有智慧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后面一种人是因为有这样的根基，所以境界更高一点？
并不是这样的。理解了之后再去做那就是开悟，如果本身就没这个感觉并不代表他开悟。 明白了吗？
哦。
举个简单例子，懂得法律的人不犯法，那这个人是开悟的，他是明理的。如果这个人不懂得这个法律，他现在没去做坏事，终有一天他碰到这些事情了，他就做坏事了，明白了吗？
嗯，好的。嗯，那修行道路上，如果每一次走偏差，是不是都会损失我们的善根和慧命呢？
100%的，每一次走偏差，就是你每一次损失了你的慧命，就是每一次你在造业，那就是时间长了，积累成多了，那么就叫累积。累积的是累积的业障越多，那么这个人以后连人都投不到了，就迷失方向了，明白了吗？
嗯，那我们修心真的是如履薄冰啊。
对啊，
嗯，
师父不是跟你们说如履薄冰吗？嗯，
明白。师父，我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好好跟着师父，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习佛法，弘扬佛法。
对，
为了佛法我们都可以放下了。
对，真的要放下，有时候我们太执着了，真的。
有一个同修，他在法会上，念经念得很近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安静不动的内心，然后在他的身边呢，身体周围还有一些躁动的外心，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形象都不是真的，或者说有一个真我，有一个假的形象的我。请问师父，这是怎么回事？是他看见他本性了吗？
对啦，这很简单啦，说明他有悟性了呀，不叫本性，叫悟性。
哦，悟性。
啊，他现在有悟性了。
那有悟性，那他不是每个人经常修行的时候经常会有悟性吗？这个悟性跟他在法会上这个悟性有什么区别吗？
那是念经念出来的悟性，悟性有大有小。他现在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哎呀，空的，我什么都空的，说明他已经接触到他的本性了。这个悟性是从他本性出来的，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师傅。
师傅，那个就是我们这里吧，有个阿姨，她就是在，因为师傅上几天吧，也在感叹时间过得特别快，这2015年就已经到来了。大部分同学在上头香的时候，都是上完香供好水果以后，然后开始求菩萨保佑自己新的一年能如何如何嘛。然后这个同学他上完头香之后，他会先和菩萨汇报自己2014年做了哪些事情，主要是从以下这些方面来说的，一，功课做的怎么样，有没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二，我自己念了多少张小房子还债。三，我为我的师父念了多少张自存小房子。四，自己放了哪自己改了哪些毛病。五，修心修行上有没有进步，境界是否有提高。六，一年中看了多少篇白话佛法。一年中度了多少人，以及向菩萨忏悔自己一年中做错的事情，然后他再向菩萨发愿2015年自己要怎样怎样，以及想求菩萨保佑的事情。然后师父这样说是不是挺好的？
我告诉你，像这个孩子非常有悟性，如果他敢这么做，说明他这个孩子是一个光明心，听得懂吗？这种孩子我告诉你，以后一定能上天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现在很多人不敢这么做，明白吧？因为他没有这种功力，而且这种人只要是像人家明西藏一样，他只要跟菩萨汇报了，地府都知道，以后他都不会下到地府去审判他，因为他的账很清楚啊。听不懂啊？
对，
啊，
听懂
啊。所以我告诉你，这种孩子就是不停的在自己的明心见性当中，他不停的在想，不停的在自己觉得自己修的怎么样啊啊，你很简单了啊。那我海德光明佛，你光什么啊，很多光啊，须弥光佛啊，对不对？凡是光就是光明，还有南无日月光佛，凡是光，对不对啊？还有那么日月诸光佛，这些菩萨都是很光明，心中很光明。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子做的事情是不是光明磊落啊？她跟菩萨讲好吧，有的人在菩萨面前不肯讲，不是不敢讲，其实你不敢讲菩萨知道不啦？这样很多人跑到台上师父面前不敢讲，师父会知道不啦？很多孩子犯错误，妈妈爸爸会不知道不啦？
都知道。
好啦，骗谁呀、啊？骗自己呀、啊！
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世间是没有是非黑白，是非黑白善恶对错， 这是不是包含了世间的一切法？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我是说，这师父曾经说过的，就是世间是没有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这句话是不是包含了这世间的一切法？
对啊，世间有什么对错啊？我告诉你啊，有轮回就是有罪业，就是有善业，实际上大家就是在报这个业，有什么对什么出的。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我问你，你烧饭的时候你今天酱油放上去了，放了太多了，是不是颜色就红了？你说这是对还是错了？它放进去它就会红，对不对啊？你今天盐放了多了它就咸，这有什么对错啊？
对，
是你放的。
嗯，
你只要放了盐了它就咸了，你只要今天油加了多了它菜就是飘在油上，你说有什么对错？
嗯，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世间的就是都是由缘分组成的，所以就不能，就是如果我们有抱持这个理念的话，就会在人间过得比较自由快乐，对吗？
对对对对对，你懂得这个道理、
嗯、
你当然就活得自在一点了，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天天活在痛苦当中呀、啊。
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认为，因为他们用于自己能力比别人好，但是不能位居高位，所以他们会走错路
啊。现在明白了吗、
嗯、
请问师父如何能放下自我，当想着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而求而不得，会阻碍烦恼，甚至在利益众生方面若、在利益众生方面若是加个我字变成我想利益众生，当自己做不到时也会生烦恼，该如何真的放下自我，放下种种 妄想，一切随缘呢？
要真的放下，那真的要看穿。因为很多人学佛啊，假的，假的是什么呢？哎呀我想开了，哎呀我想明白了，你不要说其他，就说嘴巴里好了，几个人你去劝他的时候，我想得开的，实际上回到家大哭一场，这是真想开吗？我们学佛也是这样，你是真的开悟了吗？你真的开悟的话，你真的放得下。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们说你真的开悟，你把家里最好最值钱的东西拿出来送给别人呢，你舍不舍得？就这么简单了啊！真的开悟，你把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你给孩子你都不舍得啊！你不管给谁你送出来了，为什么有些人小气的呢？自己不用了才送给别人呢？为什么有些人小气的呢？非要到这个过期的有效期没有了他才 给人家拿出来，这就是修的不好，这是还是舍不得，这就没有真心看穿这个世界，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是我执在作怪。如果你真的看穿这个世界不是属于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还有什么会因为人家一句话某一件事情会让你这么急躁不安呢？你看穿了，什么都放得下，那么完全就是真的脱离了。我们说啊，叫离苦得乐了呀，这个假离苦假得乐呀，我这句话你听得懂吗？真离苦真的乐。
师父就破迷开悟之后完全的放下，和在意识当中想通了的放下有区别吗？
破迷开悟的放下那是悟性啊，那会真放得下。如果想通了放下那是暂时的，虽然你想通了放下了，但是一过时间你又会想不通，又会拿起又会放不下了，听不懂啊？
对，就是感觉一件事情上从一个角度去想就放下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想不通
啊。对啊，就这样啊。
嗯，那这个和破迷开悟完全还不一样，对吧？
啊，对，
就是想通
啊。对，
哦，那真正破迷开悟要怎么做到呢？
真正破迷开悟靠长期的正能量，靠长期的慈悲，靠长期的不做坏事只做好事，靠长期的修心许愿放生念经，还要讲吗？
明白了师父。
师父此生开悟的契机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开悟的契机就是让你顿悟，突然之间、从小师父四五岁就开始拜佛，一直也是在修心，等到要 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时候，那实际上菩萨就会给你知道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当你知道了之后，你豁然开朗，你才会认识这个世界真性、真实相，你就慢慢会破迷开悟了。还是要靠菩萨点拨的。
那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人，如果以后我们上天了，我们是不是还能回忆起以前在下面跟台长学过？
啊，那绝对知道的，就百分之一百知道。
那么台长上次说了，有的人在天道还是六道，还是迷糊，不一定会修行。
啊、
那么，假如我们没有脱离六道，我们到了天上，我们会不会还会继续修行呢？
那当然会了，你在人道都会修，在天上怎么不会修啊？
哦，那就是说我们在人道开悟上去，我们也是开悟的人。
那当然了，你要是在人道开悟上去到天道的话，你当然也是开悟人了。而且就像你现在一样，你现在跑到，比方说你现在到了一个城市里的，你过去在农村住的那段时间你还记得不啦？当然记得，但是印象不深了呀，听得懂不啦？
那之前台上说只要到天道都有宗教信仰对吧？
啊，那应该有的。嗯，
啊，那有的话，那为什么还不是所有人都修行呢？
那很简单了，这个你为什么修行？为什么你边上人不修行啊？因为在人间有个卢台长，有这么多的佛法，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修啊？就你修了，你问我呀？
哦，还是觉悟问题
啊？你在天上也有个觉悟问题。
另外，您就章节里面有讲过，就说缘觉妙心。就是有了缘觉妙心，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会豁然开悟。
嗯、
这个。缘觉妙心该怎么做到呢，师父？
缘觉就是尽量去把他自己的觉悟弄得圆润一点，弄得圆融一点、
嗯、
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越圆润越圆融越好，明白了吗、
嗯、
但是在圆润和圆觉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有妙法让你的心中能够才能解脱，才能弄得圆。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孩子就是不吃饭，你怎么样让他吃饭呢？对不对啊？你让他吃饭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多的营养，让他能够把孩子身体弄好。但是呢，孩子就是不吃，那你就必须跟孩子说啊，你骗骗他，孩子啊，你知道吃了这个你会长身体啦，你要跟他讲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
然后讲了之后，孩子吃了，你不就是妙心了吗？因为你用巧妙的方法让他让你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实际上就是圆融了，因为这孩子吃了饭了，他身体会好了。
感觉人的种种烦恼问题似乎源于自己的不开悟，而要开悟，是不是就要坚持好好修心、修行、念经、还债、消业、度人、做功德，然后时机到了自然就开悟了，没有可进可走呢？师父请师父开始一下。
其实当一个人在做这些啊，要开悟的当中，实际上刚刚你说的这些都是方法。当你感觉到自己有嫉妒心，感觉到自己发心不够，看到周围的苦衷，看到别人的苦恼烦恼，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一个悟性的一个提示。你怎么会有开悟的？因为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想到了，所以你才会慢慢觉悟。觉悟觉悟，你先要有感觉啊。如果你整天没有感觉到人家的痛苦，没有感觉到人家的幸福，你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幸福，就像很多人在糟蹋粮食一样，就像很多人婚姻跟老婆在一起，天天感觉老婆没有什么重要的一样，他没有这个觉，他就不可能开悟。所以这个觉就代表着视觉、听觉还有思维觉，对不对啊？意觉。所以像这些觉悟了，你才能开悟，觉了才能悟，所以叫觉悟觉悟。所以你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对自己的苦也没感觉，对自己的甜也没感觉，你这个人永远不会有悟性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
我一听您讲，我就兴奋，就是控制不住这个，就是我看您那份泪哟，您一讲就触动我的灵魂，我自己有时候。心脏弄了这段时间都不太好，不是这您是不是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心胸狭隘？
是你心胸狭隘，不是台长心胸狭隘。
是我心胸狭隘，没说您在那
跟你开玩笑。傻姑娘
啊，对，我心胸特别狭隘，造成心脏不好。刚恢复有几天吧，哎呦，当时觉得心都停止跳动了，然后哎呦，就感觉我就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然后我就这个称菩萨号，赶紧念菩萨圣号。哎呦，我觉得我女儿在家，丈夫在玩牌， 真的谁都救不了你，我真的就只有菩萨能救我。哎呦，就是越来越感悟太深了。
现在知道就好了，不靠菩萨能救的。我们在人间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根本搞不定的。
对呀，我怎么能修行心灵法门，这是八辈子积的德，我们太幸运了。
啊，这话还想
真的。哎呀，真的。
嗯。
真的是太感恩菩萨，感恩你。
啊、
哎呦，越学越觉得自己心胸狭隘，真的
以前
纠结又放不下。
对了，过去是什么小事都放不下，一点点事情气半天，这个神经有问题了。听不懂啊？
对，然后可是您自己就是说您不学佛，我在佛门外边苦苦的追寻了20多年，我就找，我老想改变自己，我也不想伤害别人，我就找，哎呦，我就找不到，就是哎呦。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辈子是东看看西看看，东找一个法门，西找个法门，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总以为哎呦碰到这个，哎呦好了，这是我的最爱的，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了，再过段时间，哎呦又找到一个。你要真的找到一个的话不容易的，我告诉你。
该得靠福分呐、啊，靠缘分，靠真是得有福德，因缘具备呀、啊，太幸运了，哎呦，真的是，
对
呀、
啊、对呀、啊啊啊，
真的是感恩，嗯，感恩菩萨，感恩你。
我都没事了，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也觉得您，嗯，您说
。我说只要感恩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台长跟你们一样，也是很幸运，就这么简单。傻姑娘、嗯、
不过那不没有您，就是说我们因为我原来我不知道观音菩萨存在，通过您的引领，您是真是在以身作则，您在给我们做表率、哎、我就觉得我们再差点没远，有时候身体的原因就掌握不好，
你告诉你
啊，就是太不容易了，
台长借的不知道比你们厉害多少了，我全借，明白吗、
哎、
嗯，
您太精，
因为没有智慧，我们对事物没有真正的看法，只是人云亦云，把它当作自己的看法。请问师父，是否万事万物其实都有其发生的因果？我们附加上一切想法，只是主观想象，并非事物的本质。是不是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而只是我们真正开智慧时才能看到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本质，这是对的。啊，比方说你做一件事情，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啊，你比方说啊，结婚是一个本质，对不对啊？它是有它的根源，根源什么？我们自古以来都要结婚的，对不对？这个婚姻啊是一个本质，但是你看这个婚姻怎么看？那么有些人就说啊，像西方人他们全然不结婚，啊，对不对？他们觉得啊，婚姻都是假的。啊，我们要好就大家同居，啊，要不好大家也客气就分手，像朋友一样。这对他们来讲，同样一个事物，他们看到本质了吗？他们看到了，看到之后，他们又延伸出很多对待本质不同的概念，来促进这个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本质的变化已经被你外层，我们用佛法界讲叫内境由外层给包围了，你内心的境界啊，已经被你外面的那些条件，所有的条件所包围了，而形成你对内境的不明白，也就是对本质的不清楚了。所以你刚刚讲的，也就是说人实际上对很多事情不清楚，是因为对这个本质已经不了解了。
哦。
那么一个日本人当年跑到中国来这么杀人啊，对不对？他本质是良心，有善良吗？你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老祖宗讲的，对不对？佛陀讲众生皆具佛性，对不对啊？
啊，对。
很简单咯。但是问题，他来杀人，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人，他是个畜生，他已经把他的自己的本质已经遮住了，看不见了。他因为就知道听上面人讲要杀人，他就去杀了，明白了吗？他最近看到一个消息，看一个消息，10万只鸡在香港没人喂，他没有去养，把他们饿的嘞，最后鸡大家吃鸡，同类残杀。
哎呀。
现在看见知道什么叫动物了吗？那人现在在相互残杀，相互嫉妒，相互在搞来搞去，不就跟动物一样啊？
哎，是
啊，本质啊，动物的本质出来了，它没有用。其实人的一个人的形成是由动物的本质，我们说身体、体能、欲望， 和加上你的境界，你的灵魂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人的，对不对？
嗯，对对对。
如果一个人没有灵魂，就是神经病人，就知道吃吃喝拉，对不对？但是问题，当一个人有精神的时候，他完全超脱了人的那种繁琐的欲望，他就会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嗯、
那就已经跟动物不一样了。
是
啊，所以叫圣人呢、啊。圣人他是个人呢、啊，啊，对不对呀、啊
嗯？
啊，你不能把人都看成动物的，因为人道，菩萨说得很清楚，跟畜生道那是两个概念。但是人可以做畜生事情，畜生也可以做人的事情。一个狗为了主人，勇敢的去救自己的主人，最后他就是做了人的事情。而现在的人去害人，他就是一个人做了畜生的事情。
嗯，
对不对啊？
哎，谢谢师傅。你
有一个同修，他的孩子是7岁，当时他的牙齿掉了，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去四楼丢牙齿的时候，结果他自己也掉下去了。然后同修夫妻双修，他老家是云南的，比较偏云，这个孩子排行老二，是唯一的男孩，现在全家痛不欲生嘛。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从打小就喜欢放生，从他妈妈13年接触心灵法门后，他5岁时不再吃荤食了，自己坚持吃素，所以同修到现在还接受不了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请师父能不能给他开示一下。
嗯，很简单了，你告诉他，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所以我们才感觉到现在痛苦，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和未来，我们就不会痛苦了。第一，这孩子来到人间，虽然他很努力，虽然他懂得佛法，可能他就是来还命的，明白了吧？啊，我曾经讲过，有一个中医在当地的，在农村的中医，我这故事讲给大家听过的呀，就是一种报应嘛，就是说他这个老中医养了三个孩子，对不对啊？啊，一个嘛瞎子了，一个嘛残疾了，一个嘛从小就是脑瘫的，对不对啊？实际上天上呢，就是说这三个人本来是来要债的，要完债他们就走了。啊，所以呢，他痛不欲生，实际上菩萨还会给他孩子，像他这个孩子，下一个孩子更好，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孩子投胎都有的，所以这个根本用不着很难过的，因为这种都是来还债的。啊，你对他再好，他对你再好，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要被枪毙之前，他是好的不得了了，完全像个好孩子一样。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啊。
嗯。
就这个道理，你要跟他讲的。啊，并不是说、啊，并不是说他现在到人间好的不得了，就说明他是个好人呢。明白吗？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啊，就这样。
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你要叫
他
相信，
这个事实
你要叫他，你要叫他相信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种什么、种什么种子，一定长什么结什么果的，没有什么假的东西的。啊，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幸运不幸运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天上安排的。
嗯，
明白了吗？
嗯。好，明白明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他这个孩子走了之后，因为他也挺可怜的，公婆给他这个压力啊抱怨，本来已经很痛了嘛，心很痛了，然后公婆还要让他们再生个儿子，他就是心力很交瘁嘛。他现在许愿了500张小房子，然后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给这个孩子，就是死掉的孩子。
可以的，没问题。
可以是吧？
你很简单呀，你这个很简单道理，这个就是以后造成了就是说跟公婆讲啊，这孩子可能没这个命来人间享福啊，我帮你再生等就好了，这很简单了，对不对啊？公婆他们搞不清楚，你叫他多听听台长节目吧，公婆了，明白吧？好吧。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师傅是不是如果我们在人间想要圆满，是不是就是靠我们自身心理的调节和遇到问题的转念，这样什么事情就是都想得开，就不会有烦恼了，是吗？然后到后来觉得没有问题，连念头都不用转了，是不是真的就开悟解脱，自得圆满智慧了呢？
是啊，是这样的。你要想想看什么叫圆满呢？圆满是并不是外界的圆满，是你心里的圆满啊，听得懂吗？ 你觉得满足了，
就
是、你
是
不是你自己觉得满足了，是不是圆满了啦？
是，就是自己什么事情就是不是不会困扰自己，这种是不是就是想得通，然后就圆满了呢？
对呀、啊，想得通的人就放得下，放得下的人就有悟性，有悟性的人就能开悟，开悟就能觉，觉嘛就叫觉悟，觉悟嘛就觉悟人生嘛就是菩萨呀，这还不懂啊？
哦、那我明白了，然后。就是最后还是要就是自己还是想通解脱放下自己。
对啊，一定要放下了。
哦，嗯。啊，感恩师父慈悲开。
也就是如何判断个人的悟性高低？悟性高的人特征是什么呢，师父？
悟性高的人特征是什么？
啊、
什么事情看在眼里？
嗯。
啊，不往心里去。
嗯。
啊，知道了，了解一下。啊，不去参与任何的争斗，啊啊，这个争辩，
嗯，
啊，然后呢，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的，这种人，你说悟性高不高？讲了、
哦、
讲了好听一点，就是根本不跟人家吵的，不跟人家争的，因为他已经摆脱人间的烦恼了嘛，嗯。
哦，明白了，师傅。
师傅，《白话佛法》第六册第35篇，无相无名，空性了然，有几句话，请师傅开示一下。迷人向文中求，悟人向心而觉，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无心相，请师傅开示。
如果你这个人迷惑颠倒，对世界上一切都不熟悉不理解啊，你这个人、
嗯
啊，迷人啊，这个修因待果，也就是说你整天菩萨保佑我啊，让我孩子啊能够考进大学啊，啊菩萨保佑我啊，怎么怎么，你是不是以为你现在磕了个头了，种了个因了，对不对啊？然后烧了个香了，你就天天等待着菩萨，你怎么还不给我回报啊？还不让我家里好起来啊？我孩子为什么考不上啊？这叫迷人，迷惑之人。明白了吗？
嗯嗯嗯。
对呀、
啊，
修因待果，还有一个啊，悟人啊，对不对啊？你刚刚说悟人，悟人师父怎么讲的？悟人是一个是迷人，
喂师
父，啊，一个是迷人，修因待果，还有一个悟人是什么？你刚刚讲的，嗯，原话，
悟人了无心相
啊，一悟人了无心，开悟的人。你说说看，他在心里不着相的，
嗯，
对不对啊？他不着相
的、嗯，对
的，
对的。
我今天种下因，我还担心他不结果吗？
嗯，
啊，对不对啊？你很开悟
的
人，
嗯、对的对
的啊，他根本不会去担心果来不来的。你今天种下去的西瓜，
嗯、
它能不长出来吗？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对的，啊。
就是他觉得人好像活在一个个由图片组成的世界里，眼前所有的一切转瞬即逝，我们一直活在我们的思维当中，
嗯，
而当我们不再有任何思维时，这些世界就是一个个片段，
嗯，
根本没有真实可言，就像师父说的，我们活在灵体世界中，当思想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就能控制自己的世界。请问师父，这样想是否正确？接下来该往哪个阶段修？
这样想呢，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因为当一个人慢慢开悟之后，他会认识到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的。实际上想一想，是不是一个片段？你在年轻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片段？你读小学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片段？读初中的时候片段，一个高中一个片段。所以人生就是在这么一段一段的过程当中成长。想一想你过去幼儿时代那些快乐现在还有吗？是不是没了？对不对？
嗯。
一关一关的，一节一节的都过去了，都没有了。这代表什么呢？这就很简单。这就代表你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因为过去的就没有了。那你要认识到，要更加增加自己的奋进和精进力，因为只有一个境界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世界，那就是我们精神世界。 所以要修，在活着的时候要借这个身体来修真的。你如果灵体的话，你就不能做好事啦，你搀扶别人不行啦，对不对啊？你说你鬼搀扶人家，人家怎么弄啊？对不对啊？只有人呐、啊，用身体啊去搀扶别人呐、啊，帮助别人呐、啊，对不对？所以佛法界讲叫借假修真，假的身体修你真的本性，明白了吗？
我想知道，就是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是在修那种福德，对吗？然后修行的话，就是修到真正的智慧的境界，是不是这样解释？
对啊。修如果没有开悟的人修的修行修到后来变成福德，开悟的人修到后来就变成功德，功德能够把你身上的灾难都去掉，还能提升你的境界，还能让你在人间就成为菩萨。那么如果你只是福德的话，就让你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最多最多你变成李嘉诚好了，呵呵，你还是要死，你还是不能有业障要消掉，你还是消不掉，听不懂啊？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影响到下一次你再来到这人间的那个情况是吗？
对对对。
哦，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怎样知道自己有悟性呢？师傅，
怎么知道自己有悟性？很简单了，你首先看看每一件事情发生，你会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你就知道你有悟性没悟性了，对不对啊？如果你看的观点是对的。大家都说你对你有悟性，如果大家都说你错，你这个人没悟性。
对对对，是否说就是回想自己的过去，到底是做错的多还是做对的多？做对的，你做错的多，你那悟性就比较差，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那当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般的呢，一般的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不想讲你观点。你可以听别人讲，听别人讲，你自己分析。自己分析之后，你觉得最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就你就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啊这个悟性。